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你好，杰心在这儿向您问安。今天空中神学院节目是布道与宣教课题第15讲，张老师要谈的是如何讲布道信息。朋友，若是有人告诉你在某个地方将会举行一个大型的布道会，你会希望听到怎么样的内容呢？如果想要我们传福音的工作是优质又是有效的事工，那么就不能错过今天这堂课了。来，我们听张老师讲如何讲布道信息。
各位弟兄姐妹，你们好，欢迎你们收听空中神学院，我是张明牧师。今天我在这里继续跟大家讲解布道与宣教。布道与宣教，今天我们的题目是如何讲布道会信息。今天是第15课，如何讲布道会的信息。那我上一次讲过呢，布道会里面最重要 的项目也是最难的项目是什么呢？就是讲道。那么很多传道人，包括一些基督教里面的大领袖啊，教会领袖，他们能够讲一篇很好的培灵的道，一篇对基督徒讲的一般的道，但是他们就不会讲一篇布道的信息，这个是很可惜的一方面这个与恩赐有关啊，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因为缺少了操练。假如我们多操练多学习呢，也可以有很大的改进的。今天我就针对这点想跟大家讨论一下，怎么样把一个布道的信息讲好啊。我们要把一个布道的信息讲好呢，要注意三件事这三件事是什么呢？第一件事就是不应该做的事，什么事情是不应该做的。那么上次我针对这个布道会一个领会的人呢，我已经提过这次我愿意再提一下，就是这个讲员也千万不要做的一些事情其中包括什么呢？就是用一些只有基督徒才能够听得懂的字句那些字句包括什么求神安静我们的心啊，包括属灵这两个字啊，包括老亚当啊，心灵愿意肉体软弱呀，索多玛呀，巴比伦啊，这是只有基督徒才听得懂的。我们要记住，我们既然现在是讲到我们在座当中虽然有一些基督徒，但是主要我们是对非基督徒讲的要讲一些他们听得懂的字句，所以要避免一些只有基督徒才听得懂的字句。我们也千万要避免呢，把这个布道会的信息变成一个培灵的信息。我真是很难过的，我有好几次我带一个不信主的人去听一个布道会，这个讲员呢，真是我可以说被他气死了。他好像不知道这是个布道会，他把它变成个培灵会，讲一些针对基督徒的信息。有一次呢，有一个讲员呢，讲什么呢？讲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等等，讲圣灵的果子。那么对一些不信主的人来说，你怎么样叫他结出圣灵的果子呢？他还没有信主，他一样一样的讲 所以有一次有一个讲员啊讲一下我们的热心爱主，你怎么样叫一些不信主的人爱热心爱主呢？啊，这个都是不难以想象的事啊。有一些讲人叫人家不要贪爱世界啊，你叫一个非基督徒不要贪爱世界，那不是不可能的，他一定贪爱世界，甚至什么是世界他都不知道啊。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应该避免的啊，这是很基本的啊，但是很可惜一些讲员连一些很基本的事情都不知道啊。那么还有一次有个讲员呢讲三位一体啊，讲天父是我们的天父，天父阿巴啊，我们可以叫他阿巴父。那么整篇道就说我们可以叫他天父阿巴，阿巴天父。那时候我连我自己还没有信主，我小的时候我去听，我听完了之后就感觉到很可笑，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东西啊。还有呢一个讲员呢要避免呢在讲到的时候这个太大声了啊，太多很空洞的口号啊，这点在我们中国里面呢是特别重要的，因为我们中国曾经经过一些喊口号的年代啊，我们今天再听一些口号呢我们就怕了啊，特别是一上台就很大声讲话，就好像一些政治宣传的样子啊，很多人听了会有反感的啊，所以这个也要避免啊。甚至有些中国人到了海外去，他们偶然听见一些很大声的讲员，他们也会有反感，就是好像站在那喊口号，甚至有人说吹牛屁啊这样子啊。还有我们这个讲员呢在一般在教会里面呢一般的弟兄姐妹很有耐性的，可以听两个钟头三个钟头都可以的。但是对一个不信主的人呢我们要留意啊，我也知道在中国里面城市乡下情况是不同的啊，你要看你们那个地方的人的耐性有多少啊。我主张的是不要太长啊，应该是这个是全世界不同的啊，在海外呢，在香港呢一般的讲到就是40分钟啊，顶多45分钟啊，有的时候一个小时，但是呢在中国大陆呢就是一讲到两三个小时的，那么这个是地方不同了啊，情况不同。那么在海外呢往往是在西方人的教会里面往往讲到15分钟20分钟很短的啊。那么你要针对你自己的住的地方，你知道一般的人呢特别是一些不信主的人，他们喜欢就是什么样的长度对他们来说是最适合的，你就用什么样的长度。我建议呢一般的对非基督徒讲道可能是需要被跟那个一般的聚会里面讲道的长度相比可能稍微短一点点啊，你太短了也不行吧。因为很多人在特别是在乡下，他既然来到这里呢他有一种吃苦的心，好像我既然来到我坐在个小板凳上，我就愿意忍受那种那种苦啊，愿意一坐几个小时也说不定。反正你自己是最清楚你们那边的情况了啊，不要把别的地方的经验完全搬过来啊，搬过来不一定合用的啊，你自己要有智慧啊。还有我建议呢讲福音信息的时候呢不要用太长的经文，因为经文呢我们基督徒对这本圣经我们是很喜爱的，我们也很熟的，但是一般的非基督徒没有读过圣经，你读太长的圣经呢你叫他感觉到就是太繁复了。而且呢最好不要怎么样呢，最好不要讲到的时候呢常常引用好比说你讲的是马太福音，但是你常常讲到的时候就引用创世纪，正如创世纪几章几节又这么说，诗篇几篇几节那里又怎么说，箴言那里又怎么说，启示录又怎么说啊，就是引用太多的经文呢你想象了，假如你去一个佛教的地方听人家讲佛教，他常常引用其他的佛经，什么什么经里面怎么说，什么什么经里面怎么说，对你来说太陌生了 啊，所以不要用太长太多的经文，一般来说呢，一段比较短的经文也就够了啊。那我上次也讲过，一个讲员也不应该把下面的会众分开两种人啊，一种是信的，一种是不信的。你心里知道，但是你不要有一些举动、一些言语把他们分开，说啊，请信主的现在唱这首诗歌给那些不信主的人听啊，这样子把人家分开，那就有点不近人情啊啊，不好这样做，这是不应该做的事啊。那现在我要提第二部分的，就是应该做的事，要注意的第二件事，就是应该做。应该做的是什么呢？这个讲员上去讲到，应该一开始呢，就是有一些很亲切的、很吸引人的开场白啊，开场的话，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啊，这也是按照地方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场合，你应该知道讲一些怎么样最吸引人的话啊。有些讲员很会的哇，他一看这个观众呢，他就发现啊，这里面多半是老人家啊，那么所以他上去讲到的时候呢，就说啊，我很喜欢看成我们当初很多长辈啊啊，看见你们都身体很健康，我很为你们的身体健康，我感谢神，我也高兴啊啊！我想请问在座70岁以上的举手啊，这样子，那这就是一个很吸引人的开场白啊，等等。反正你这个讲员要按照会场的情况来讲一些一开始就引起人家注意的话。假如不是的话，你一上去人家都感觉到很闷呢，人家就不听下去了，不听下去呢，你这个布道会呢也就失败了。那么还有讲话呢，就最好比较亲切啊，我刚才说不要太好像喊口号的那种讲话。被人家感觉到很有压迫感的，很有压力的，应该很亲切的啊。现在的人喜欢听一些比较亲切的话，好像对他一个人讲的。还有我们的目光啊，也要看每一个人，不要把有些讲人那个目光啊，只是看左边不看右边的，右边的人感觉到被忽略了啊。有的讲人的那个目光只是看远处，不看近处。那么坐的比较近靠近他的人又感觉到被忽略了。反正你的眼光呢要包含整个会场啊，每一个人都感觉到你是在跟他讲话啊，最好也上去的时候有点笑容啊。好了，那么经文的选择啊也是很重要啊，最好选一段呢不要太长的经文，对非基督徒来说呢这是很重要的。选一段不要太长的经文。啊，因为可能不是每一个人都有一本圣经啊，特别是不信主的人，那么最好把这段经文呢写在一个黑板上，让众人都可以看到啊。或者是假如每个基督徒都有一本圣经呢，翻开圣经给旁边的不信主的朋友跟他一起看也可以啊。因为有的时候就算你写在黑板上啊，也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看得到的，你要看这个会场的情况是怎么样啊。当我们讲到的时候呢，我们就要集中讲这一段经文，集中讲这一段，集中讲这个主题，不要就是我刚才说又引用创世纪有启示录啊、以赛亚书啊，引用太多的圣经，人家就感觉到好像很陌生，因为非基督徒他们是不懂圣经的啊。讲到的时候要我还在讲这个经文呢。你讲到可以选用什么经文呢？这一点也是很多布道的讲员不知道的。假如你想很有效的布道啊，其实在圣经里面有几段圣经啊是很好用的。有些圣经啊其实不是一段，只是一节也就够了。好比说约翰福音3:16。啊，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你就讲这一节，用这一节圣经讲一篇道也就够了。一个圣经假如短的有什么好处呢？就是集中，叫一些不信主的人呢一听就抓到这个中心了。不要就是读一段圣经的，往往啊反而叫人家抓不到这个中心的。 还有就是约翰福音第十章，耶稣讲到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这也是一段很好的布道的经文啊。就是说一般人有就是并没有得到生命，也没有得到丰盛的生命，这个就感觉到生活是很苦的，很苦闷的。那讲这段圣经啊，还有一段圣经很好的，就是坛子，就是耶稣在地上他曾经遇见某一个人，这几段圣经都是很好的。好比说耶稣医治了个坛子啊，因为耶稣说小子你的罪赦了，这里讲到赦罪，把用这段圣经，一段故事性的圣经啊，你要整段读起来，把它先读一遍，然后讲，这是很好的一段圣经。还有呢，就是耶稣跟尼哥底母谈到讲到重生那一段啊，也是一段很好用的圣经。还有一段呢，就是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在那个井边打水那个妇人啊，那么这段也是一段很好的、很精彩的可以布道的经文。还有撒该，就爬上树要看耶稣的那个撒该那一段耶稣说今天救恩来到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这一段圣经非常好的布道一段圣经。还有一段就是这个少年的官，他来到耶稣面前要得到永生，这一段也是很好的经文。那么还有一节圣经，就是提摩太前书那里，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十五节，那里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那么这一节圣经也是很好讲的啊。那么这是都、就是我们应该做的，就是选一段适当的经文，不一定是我提到的这几段啊。有一段圣经也很好的，就是保罗在腓立比的时候他坐牢嘛，地震不是有一个禁足，后来他信主了啊，他要自杀后来信主，那一段圣经也很好的，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我也用过来布道，很有效果的啊。那么我在这里不去讲解你怎样运用这些经文，因为你应该按照神给你的智慧来去应用啊，这是经文了啊。好，那么这个是你应该做的，选一段适当的圣经啊，那么要有适当的声调，不要太大声，好像喊口号，当然也不要太闷，讲的这个声音很平淡的，这样子也不好啊。讲到的时候呢，要用一些故事啊，生活上的例子啊，来印证这个真理啊，这个都是你应该做的啊。我们现在要注意第三件事的啊，就是一针见血的主题与内容。一针见血的主题与内容，在香港有一位牧师呢，他曾经也在回到圣经那里做一个主要的讲员呢。他常常很重视就是注意这一点，他讲道也好，他做什么都好啊，他就是一针见血，他的一句话就是一针见血，他讲布道会的就是一针见血啊。所以第三件我们要注意的是，就是一针见血的主题与内容啊。我们讲道的时候最好有一个主题啊，很多教会讲道没有主题的啊，就是讲完了也不知道他讲什么，最好有一个主题。有个主题有什么好处呢？有一个主题的好处就是让人家抓住整个讲道的中心，这个主题最好的写在黑板上，或者是由这个主席把它读出来，或者是这个讲员呢自己说今天我的讲题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啊，让人家一听呢就引起他们的注意，引起他们的兴趣，而且呢能够抓住你以下所讲到的整个篇讲到的中心。那么这个主题呢一定要是一针见血的，是不能太含糊的啊。什么叫太含糊的主题呢？有一次我听到一篇讲道，它的主题是什么？万事在于神。我感觉太一般性了，万事在于神，就好像一把刀不够快，万事在于神啊，这个不够一针见血啊。也往往呢太基督化了，太培灵化，不是布道的啊。有时候有人讲到题目是什么呢？往下扎根，往下结果啊，这是旧约里面的一句话。其实呢就是对基督徒来讲还可以的，但是有的时候甚至对基督徒来讲啊 也是很空洞的，也是很没有内容的，往下扎根，往下结果啊。我现在愿意跟大家提一些布道的好的主题啊，布道的好的主题。举几个例子啊，这是我个人我自己曾经讲过的啊。其中一个主题是什么？为谁辛苦为谁忙，为谁辛苦为谁忙。为什么我提这个主题呢？因为现在很多人都很忙，很多特别是我们中国人很忙很辛苦。到底你为谁辛苦为谁忙，忙来忙去忙这一辈子，你要得到什么东西呢？你得到了你想得到的吗？为谁辛苦为谁忙。这个主题的好处是什么呢？是能够打中很多人的心，很多人就感觉到，哎呀，我就是这个人，到底我那么辛苦那么忙，我为了什么呢？另外一个主题，有时快乐有时愁，有时快乐有时愁。那么这个主题我发现呢，我一讲出来呢，差不多个个人都能够认同。因为怎么样呢？因为差不多个个人的都是呢，有时快乐有时愁。我就是讲传道书啊，传道书就是说快乐有时忧愁有时啊，有时快乐有时愁。我的目的是什么？我的目的就是说你可以得到真正的快乐，这个快乐是不能夺去的，不会有时快乐有时愁，基本上你是快乐的。当然你有不快乐的时候，好像保罗他说你们要喜乐，要常常喜乐。保罗是一个常常喜乐的人，但是保罗是不是一点忧愁又没有呢？不是的啊，他说教会的担子都在我的头上，有人逼迫他，有人反对他，但是基本上他的快乐是长存的啊。一般的人呢是怎么样呢？是大部分的时候是忧愁，小部分的时候呢是快乐的。但是基督徒应该怎么样？应该是基本上是快乐的，但是我们也有一些不快乐的时候啊。那么所以我就讲有时快乐有时愁啊。还有一篇道我讲过了，就是前路茫茫啊。那么很多人都感觉到前路只是茫茫，前面这条路怎么样走呢？这是很多人都不能解决的问题。所以这个题目一说出来呢，很多人就能够认同了，有一种什么，有一种共鸣啊。还有一次我对一群青年人讲道就是讲布道会。大部分人都没有信主。我讲的题目是什么的？是上半生。诶，很多人一听就感觉到能够认同。诶，我现在就是在上半生里面。假如我现在还不够35岁，假如我这一辈子有70岁的话，我35岁应该还是上半生。那么上半生应该怎么样过这个上半生呢？一听他们就感觉到非常的有兴趣啊。还有一次我讲到就是下半生，因为我知道听众里面呢差不多全部都是40岁35岁以上的人了，我说下半生啊。那么还有一篇还有一个提议，就是说你能活多少岁。那么很多中国人呢，我们对我们的寿岁啊都很重视，你能活多少岁啊。那么可以用诗篇了，90篇啊，我们一生的岁数是70岁，强壮的可以到80岁，但是其中可惊夸的都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啊，可以用这段圣经啊等等。那么这是主题有什么好处呢？这是主题的好处呢，就是能够挑起一些不信主的人他心里面的一种向往啊，能够指出人心里面的一个困境啊，能够引起他们的共鸣。他在一听见这个主题呢，他就有一种好感了啊，他就有一种兴趣想听下去，你到底是在讲什么东西的啊。好了有了好的主题还要怎么样呢？还要有一针见血的内容。我现在还是在要注意的第三件事上啊，就是一针见血的主题与内容。除了主题之外还要有内容的，你光有主题没有内容没有用的什么叫好的内容呢？一个好的内容呢，一定能够抓紧这个主题，不要离开这个主题。有的讲员呢，这个主题定得很好，但是他讲下去呢，又讲东又讲西，又讲南又讲北的，你讲来讲去，后来不知道你的中心在哪里了，抓不住这个主题的啊。那应该抓住这个主题的中心，不要偏离啊。常常回到这个主题的里面。 那么这是一个好的内容。好的内容还是怎么样呢？还是很清楚的，不是很含糊的，很清楚的，让人家知道你在讲什么东西啊，让人家呢能够听清楚、看清楚人生的本相是怎么样的。一个好的讲员呢，应该怎么样呢？在英国有一位就是几百年前呢，有一位布道家叫斯布珍呢。斯布珍他就讲过，他就说一个讲员应该手上有两本书，一本是圣经，一本是世界。换句话讲，你要懂圣经，你也要通这个世界。你只懂这个圣经，不懂世界，你就很难布道。你讲的话呢，就是世界上的人听不到，你不能世界化啊，知道吧？你不能世界化，但是你要通这个世界，可以说你要是一个圣经通，也是个世界通啊，那你就会讲布道会了。其实我讲了那么多呀，其实一个真正了解世界的一个讲员呢，是不需要听我讲这些东西的，他自然就知道讲什么东西啊。好了，你要有好的内容啊，你要通这个世界。通人生是怎么样的，不信主的人他们的生活是怎么样，他们的痛痒在哪里，他们的欢笑在哪里，他们的痛苦在哪里，他们的挣扎在哪里，你一定要能够看清楚这一点啊。而且你看清楚了，不是站在一个外人的第三者的立场去批评他几句呢就算了啊，取笑他，乃是站在一个很有怜悯心的，很想帮助他的，很同情的，让人家很有感情的，这种的一个讲员应该有感情的。你没有感情，你只是站在基督徒的立场上把这个世界批评一番，这样子的人家就算你讲得很对，人家也不会信耶稣的。你要充满怜悯的，就是说我以前也是这样子的。所以有些讲员呢，他以前曾经在大罪里面挣扎过呢，他们的产生的效果往往是比我们这些没有经历过的人呢更大的。我听过几位讲员，他以前是黑社会的，以前是偷东西啊、抢劫啊、贩毒啊，是那种人，坐过牢的。那后来去信了耶稣，后来成为一个布道家，那他们所讲的就更有说服力了啊。曾经在美国有一个黑人，他现在是个牧师。哎，我有一次在一个球场上听他讲到，他一上去啊，讲了不久，他就说：“我妈妈是个妓女。”哇，引起很多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的共鸣啊！他妈妈是个妓女啊！你看，他妈妈是个妓女，但是后来他妈妈信了耶稣，他也信了耶稣，有很大的彻底的改变，那种感动的力量是真是太大了。所以当时在那个大球场上有很多很多人信主。那我呢，我就没有这种经验了，是不是啊？我也不能拼造这些故事出来啊。我妈妈是个正常的妇女啊，那么我自己也没有经过太严重的罪恶啊。但是虽然没有经过，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理解这个世界，还可以成为一个世界通，然后我们站在一个很怜悯的立场上啊，去怜悯这个世界，去宣布主耶稣的福音啊，让这个世界看到这个福音的亮光啊。好，我们能够抓住主题，我们能够怜悯这个世界，理解这个世界啊，让世界上的人听见我们的讲道，感觉到有一份感情，感受到我们对他们的关怀啊，以致他们自己就是不信主的人，他们自己也能够产生对他们现在的生活一种很强烈的不满啊，想走出这个圈子，跳出这个困境啊。而且呢，我们作为讲员在提供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出路，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他的救恩怎么样救我们啊，这是耶稣给我们的，神给我们的出路啊，一定要有出路的啊。那么最后呢，这个讲员呢在讲完了之后，他应该呢给一些不信主的人有个机会，让他们做出一些决定啊，然后呢就为会众们祷告啊。那我在这里特别要提一点，就是我们讲到的时候讲圣经的真理啊，其实每一个讲员都会讲的，耶稣是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啊，复活啊，那么给我们永生啊，给我们盼望，这个每一个讲员 按照圣经都会讲，你怎么样讲到有说服力呢？第一就是刚才我所讲的，你一定要把这个世界的情况描写的非常的透彻，让人家感受到，哎呀，你很了解这个世界，很怜悯这个世界，然后呢再讲福音。你一下子就讲福音呢，人家没有办法认同，所以你先要讲世界，把这个世界的情况啊，把一些不信主的人他们的心情是怎么样，他们所受的苦是怎么样，他们的困境是怎么样讲出来，他们感觉到，哎呀，你讲得很对很对很对，然后你再提到福音，然后你再把这个福音跟这个人的困境拉上那个关系，这样子呢就有说服力了啊。我还要提一点呢，就是说讲道的时候啊，其实你不论是讲一篇培灵的道，还是讲一篇布道的信息啊，都需要怎么样呢？都需要有一些故事的啊。因为怎么样呢？为什么要有故事呢？因为你假如不讲故事呢，只是理论的一大堆空洞的理论呢啊，理论呢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呢是很难接纳的，因为我们中国人是不喜欢听理论的啊，不光是现代的中国人。从古代开始，我们中国人就不喜欢听理论，我们没有那种训练去分析一个理论的，所以一个故事就很重要啊。我们你说耶稣基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人有罪啊，他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啊，复活，我们相信他就可以得到永生，这是一套理论呢、啊。当然，对我们基督徒来说，不光是理论，这是个事实啊。但是对一个不信主的人来说呢，他听着这个还是感觉到是个理论，是一个说法啊，你们基督徒这样说的啊，你怎么样把这个理论叫人家知道是不是个理论，是与我们的生活有关呢？那一定要有故事了啊，所以故事就很重要。所以一个讲布道会的讲员呢，一定要会讲故事。曾经有一个教讲道学的一个教授啊，他说的很有道理。他说，一个讲道的人呢，应该学习如何把一个故事讲好。这点很重要啊。你不会讲故事，你讲道也讲得很空洞，太多理论。有一次啊，很奇怪啊，就是在解放前啊，在国民党的时候，那么有一些西方的传教士在宣教士在中国，那么他们呢就开了一个训练班，训练一些中国的传道人啊讲道。那么他说讲道啊你要有一个引子啊，然后呢你要有一个把这个讲道的这个主要的内容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呢。第一点，然后第二点，然后第三点啊，这三点都是有根据的，都是有逻辑的啊。然后呢，就是个结论啊，可以就是这样说的，引论、本论、结论这样子。哎，当他们讲完了之后呢，后来到讲道实习了，就叫这个中国的传道人上去讲道实习一下。哎，这是中国人的讲道的人的上去呢。老师在那里讲故事，讲完一个故事又一个故事，那么就是西方的宣教士就，你们没有听我们在课上怎么讲吗？我们不是叫你们要分三点吗？三个步骤吗？这是中国的传道说啊，好好好，但是到下面一个人上去讲到了，又是讲故事，这是西方的宣教士就感到很奇怪，那他说为什么就是中国人无论怎么教他们都不通的啊？那后来有一位宣教士呢就很。怎么样说呢？说，好像耶稣也是这样讲到的哦，这是宣教士才明白过来，原来按照他们西方的那一套呢，讲理论呢，不一定是合乎圣经的啊。原来耶稣也常常讲故事，是不是啊？耶稣常常讲故事，常常用比喻来讲道的。特别是有一次，耶稣讲，他说有一个人呢，他有100只羊啊，他丢了一只啊，后来就找啊，把他找回来，找到之后很高兴啊，是不是啊？他讲完了一个故事呢还不够啊，又讲第二个故事，有一个女人呢，她有10个小钱呢她没有了一个呀，她就找啊，终于找到了，很高兴啊。那么还不够啊，耶稣还讲第三个故事，他有一个爸爸有2个儿子啊，丢掉一个了啊，那么后来这个儿子回头了，浪子回头了啊，这个爸爸又很高兴。你看耶稣就是用故事来讲道的。这个故事啊是很有效果的，很力量很大的 故事很多，很多人都很喜欢听，所以一个讲道的人要会讲故事，这个故事怎么讲的很有趣味的，叫人家坐在那里听很有味道的啊，用一个故事来去引证一个真理，这个很重要啊。所以各位传道人，你一定要会讲故事啊，你才能够把这个布道会讲好啊。讲故事还可以讲什么？还可以讲真实的故事，不一定是假的故事，是真实的故事也可以。某某人的见证啊，这是个真实的故事，他以前怎么样犯罪啊，后来信了主耶稣啊，怎么怎么样，他以前怎么样两夫妻啊要离婚啊，后来他们两个信了耶稣啊，怎么怎么样，这是真实的故事，要把它记下来啊，在布道会里面很好用的啊。还有什么故事呢？就自己的故事，自己的经验啊，这个是更有说服力的，因为你自己经验过啊，你以前怎么怎么样啊，以前怎么讲不孝顺父母啊，以前怎么怎么坏啊，后来信了耶稣怎么怎么样啊，有了改变呢、啊、这是最感动人的故事，就是自己的故事啊。一针见血的主题内容，这就是这个范围以内的啊。最后呢，这个讲员呢应该给会众啊有一个决定的机会。一般的讲员在海外怎么样呢？说好，现在我们低头祷告啊，当大家低头的时候，这个讲员说，他说我们还没有祷告之前，我想问大家，假如今天晚上有人听到了这个真理，你愿意今天就决定相信耶稣的，请你给我一个表示，请你举手啊。那么他就要求大家举手啊，这是个很普遍的呼召的方法。那么一般呢，假如这篇道士讲得好的话，圣灵感动的话，一定会有人举手的啊。有的时候有的讲员呢，就是呼召几次，我再问一次啊，我再问一次啊，大家你心里面可能正在挣扎，但是我再问一次啊，有没有还有没有人啊举手啊等等啊。有的讲员呢叫人家站起来走到前面来，但是随你们的便，看看你们看怎么样做最好就怎么样做了啊。有的讲员还说，现在我问，假如你今天晚上还没有不能够决定相信耶稣，但是你决定以后会寻求这个真理的，寻求耶稣的啊，你愿意多一点理解基督教的，又请你举手。就是这种人，就是还没有决定相信耶稣，但是只是决定去寻求，就是另外一种人也可以这样做，然后呢再为他们祷告，然后去跟进他们。总然而之呢，各位弟兄姐妹，讲布道会你可以说是个恩赐，但是也可以借着学习，我们也可以学到很多的。我现在主你们的教会里面也有起码一位能够讲布道会的好的讲员。好，我们这次讲完了，下次再见。
今天老师提到了在布道会讲信息的时候应该留意的事项，是你曾经注意过的吗？比如说老师讲到了不应该做的事，在布道会中讲信息的时候应该避免去说只有基督徒才懂的字句词语，还有就是避免把布道会的信息讲成了培灵的信息。另外呢，就是避免讲话太大声，太多空洞的口号，还要避免引用圣经中的经节太多，或者是把会众分成了类别，比如说信主的朋友，还未信主的朋友等等。老师也谈到了应该做的事项，比如说要有很吸引人的开场白，说话时的语气要亲切，还要有一针见血的主题和内容。像这些重点，是不是你都赞同而且乐于学习的呢？下一课张老师将要谈到青年布道，相信你一定不愿意错过吧。记得我们有约下一次再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亲爱的朋友，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 您刚刚听到的是布道与宣教新一系列的课程，由张老师主讲。祝福您平安喜乐。